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24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乌克兰终于炸毁了俄罗斯输往欧洲的最后的这一条石油管道，也叫友谊管道。这条管道是从匈牙利一直到斯洛伐克的最后的这条管道，尽管这两个国家反复的威胁乌克兰不要炸，炸了我就如何怎样，但最后还是把它给炸了，彻底断了。那说到伊朗呢，那将军们、五角大楼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等，最后给川普警告，伊朗不好打，没那么简单，一波流把人家给炸平了，最后就不敢还手了，没这么简单，他们做不到，搞得川普是非常沮丧，这对川普下最后的决心是有至关重要影响的。那说到美国新闻呢，今天介绍何青莲老师，他有这么一段话，我认为说得非常好啊。最近的档案门还有一些新的进展，他分析了一下，这个档案门证明华盛顿沼泽它是真的存在的。原来讲那儿有一个深层政府，那儿有一个沼泽，川普不一直在造势大会上喊我们去要抽干沼泽，真的是有这么一个若隐若现的一个影子政府在存在，这个是真的存在的啊！咱们听听何老师怎么说。今天最后呢，咱们给大家说说聊聊对 AI 我的一些粗浅的看法。正好有一个新闻，美国的这家公司我念不好啊，我这么念的话应该念 Anthropic， 我不知道念的对不对啊。这家公司呢指责中国的三大 AI 公司偷他的数据，那偷了没有啊？马斯克这时候站出来说，你也偷别人数据啊，也指这家公司呢，就达里奥这几个人也不怎么样啊，他是兄妹二人啊，这挺厉害的。说说这里边的一些过往。另外呢，现在有一个千万级别的爽文，有一家大机构呢，他的一个专家写了一篇文章，对 AI 大兴到2027年2028年那时候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他提出了一种 AI 末日论，到了这么一种情况啊。当然不是说世界末日了，是经济和就业的末日。一会儿咱们说说看这篇爽文他都说了些什么，这里边也说一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相信呢，很多人对 AI，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大哥大姐对这件事儿有没有什么尝试啊？一会儿呢，说说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韩国，2月22号，韩国李在明政府以行程调整为由，拒绝参加美日韩三方联合空中演习，最后就导致美日两国自行出动了4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东海进行演习。那不能这四个大家伙周围有很多的掩护的这种伴飞的空队啊。结果就在这期间，美军的 F-16 战斗机在黄海和中国的军机罕见的上演了正面的对峙。你4架 B-52 从这儿呼啦啦过来，战略轰炸机这是好厉害的，而且大量的这种伴飞的 F-16 F-35 之类的，中国呢就上来对峙，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结果事后呢，韩国的国防部长叫安圭博和他的联合参谋长致电驻韩美军司令，对美方事先没有详细通报在敏感海域演习的细节表示强烈的抗议。你看这都对峙了，这不惹事儿吗？啊，在黄海在这敏感区域你们就演习，你也没告诉我一声，你告诉你了你不参加呀。然后首尔方面 单方面宣布重新设置边境禁飞区，那以后你们就不许在这儿练了啊！他直接设了一个这个。然后呢，韩国向美国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投诉信。我相信这个用不了一个礼拜，美国对韩国一定会有反应。这件事儿啊，现在你是我们的盟友啊，这不是美日韩吗？结果现在你不但不和我们并肩作战，并肩一块儿来演习，嘿，结果呢，我们这儿演习了，我们和对方发生对峙，你还骂我们，你什么情况？你是盟友吗？所以说这件事儿啊，这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酵，但大家看，用不了一两个礼拜，川普那儿他不是人脾气，他忍不了这个，一定会对韩国有所表示。你看上次说我要给你加多少关税，好，韩国一帮官僚马上奔美国排队，这去拜访，然后啊，我们国会马上就通过那个投资协议，哦，他又来了。这李在明啊，越来越明显了啊，在关键时刻他现在干这种事儿，这是有意思的。另外说说朝鲜，朝鲜劳动党的九大胜利闭幕啊，一致宣布啊，金正恩呢成为党的领导人，继续当劳动党的总书记。然后他那儿呢就介绍了，然后就宣布嘛。当然我也听不懂韩国人说那个朝鲜语说的是什么，我看下边有人给翻译啊，我不知道翻译的对不对啊。这是我们总书记啊，不同意的请举手。那谁敢举手？是不是这个翻译的准确还是恶搞的，我弄不清楚，反正大概就这么个意思了。习近平不能，毛泽东他们以前都这么干吗？有不同意的吗？不同意的请举手。那么谁敢举手啊？举手一会儿就拉出去毙了，谁敢举手啊？最后呢，场上就爆发了长时间的掌声和欢呼声，反复往下摁手都停不住啊，这个大全票当选。但这次三胖从2011年小胖上来到现在呢，一直做大到什么地步啊？最新的新闻，他们选举产生了138名中央委员，111名候补委员，非常关键，就是党中央嘛。结果和五年前的八大相比，这次的换届人数达到了73人，这里边还有一些任期内被撤职被替换的啊等等的，所有整体九大比八大换人的次数，这换的人马超过了一半，上演了力度空前的人事洗牌。他跟习近平也差不太多，他把原来的那帮红二代什么的都给洗干净了。原来红二代的代表谁啊？朝鲜的张幼霞是谁啊？崔龙海啊，原来也是从当大将开始啊。这崔龙海，原来他爸了不得，叫崔贤，原来跟金日成一块在长白山打游击的。你想那时候的红二代啊，这个崔龙海原来一直是委员长啊，常委等等，这次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候补委员名单里都没他，等于把这帮老家伙稍微有点岁数的全洗下去了啊。自己用了一些直接提拔的一些年轻的一些人士，洗了一半以上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说到三胖，你别看从小原来一直在国外，后来回来以后，这是个权力斗争的天才。原来给大家讲过，从2011年刚上来的时候，就是一小孩，就是一大白花生豆，长得挺周正啊，你看着白白胖胖的，老百姓也不大看得起他。当时抬金正日棺材的那五大佬也没人看得起他，他姑父啊，包括那大将叫李什么来着，都看不起他。那怎么办呢？三胖也有办法，我不能在你们手心里啊，几个顾命大臣最后完全掌控我。最后他有他突围的办法，他下基层。 为什么呢？因为他爸就不爱下基层，他爸是一个很阴的那么个人，天天猫的一个地方。哎，三胖就开始广泛的下基层，老百姓没见过呀，抱着胳膊哭啊蹦啊，到军队里等等的，在老百姓天天那个他的新闻联播里都是小胖下基层。哎，他成功的把老百姓弄到了他这一边，而且把军队的里边那帮少壮派他拉起了自己的班底。这时候先干掉了李大将，最后又干掉他姑父，一个一个把这几个顾命大臣全拿下，最后彻底掌握政权啊！他相当有两下子啊！在那个环境，因为并不是说因为金家血统他就自然成为啊小皇帝或者怎么样，嗯，也得有相当的手腕，也得有两下子。那人们这次担心呢，他闺女呢，这次是不是给个差事？没有啊，这次还是太早，大概才13岁，这有点太不像话了啊，还是有点太早了。嗯，有点意思啊，这三胖还是有点意思的。来，咱们说说乌克兰这件事儿，今天可大喽。乌克兰最终原来他就具有这个能力，他一直留着面子，一直没干，结果现在是不惧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威胁，用无人机炸毁了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燃油管道和油泵中心，等于把最后一条俄罗斯输欧的管道给炸毁了。到此为止，匈牙利彻底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这个泵站呢叫卡利基诺泵站，每天泵送超过1亿吨石油，就往那边走的这个量是非常巨大的，占俄罗斯石油总产量的20%到25%，四分之一啊！你想这量啊，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用量是很大的，而且匈牙利呢算是中国印度之外排名第3的俄罗斯的贸易国，也是俄罗斯最大的外汇来源国，欧元。中国和俄罗斯做只给人民币嘛，印度和也是本币互换，但是呢从匈牙利这儿可以搞到欧元，这是普京要把这个给切断。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交通枢纽，等于把俄罗斯和欧洲最后连着的这条神经彻底斩断，这产生了长期的影响。那会产生结果，当然本来呢在这不今天就24号吗，整个爆发战争4周年，那昨天就开会了，那匈牙利斯洛伐克火冒三丈啊，这两天欧尔班和菲科两个人都在那骂呢啊，原来从我这儿走的往你那儿送电全停啊，这个哪个原来在我这儿还给你点柴油什么的全不给了啊，这都急了。结果就在昨天，匈牙利动用了否决权，否决了欧盟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方案，以及下边那个欧盟给乌克兰的那900亿欧元贷款的计划，他正式动用否决权。匈牙利宣布，除非你恢复目前受损这个整个的石油管道向匈牙利输送俄罗斯石油，否则的话未来的什么加入欧盟等等我全部否决，就永远都不可能从我这儿得到通过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闹大了，冯德莱恩下周二前往乌克兰和泽连斯基来讨论这件事儿。你就想这件事儿是不是大啊，那冯德莱恩也弄不住啊，他要到那儿跟小泽他们说说这事儿。那真的就让他给拿住了吗？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讲，甭听他那套，他确信第20轮制裁和那个贷款最终能获得通过啊，刚发生呢他可能骂几句街，甭听他那套。但这件事呢应该说小泽他们是经过大的纠结的，原来就能炸一直不炸，到现在突然给他断了，应该也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啊。当然呢这祸惹的是有点大，要不然冯德莱恩也不会急忙忙要赶快跑基辅要跟他聊这件事儿。另外乌克兰总司令 希尔斯基也宣布说乌军在南部他们的反攻行动啊继续取得成功。从一月份以来他们已经恢复了400平方公里的领土。前两天小泽宣布是300，现在已经到了400。那说到今年这和谈大概是没戏了，现在基本上也别指望了。那这2026年怎么度过呢？美国著名的军事分析师科夫曼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他说战争呢现在演变成了一场持久战，他认为在战争第五年人们重点观察的有5个主要方面，都开始展望今年这仗怎么打了。第一个，经济消耗成为了今年的整个的核心战略。那乌克兰这边呢将大规模攻击俄罗斯石油能源基础设施，把俄罗斯的财政打爆，直接把你打崩溃，什么影子船队啊等等，我直接给你干崩溃了。而且现在他的远程打击的技术能力，他的火烈鸟最近已经原来打不准啊，好长时间为什么都有了，为什么一直不用啊，用来着打不到目标，现在应该说得到了关键技术，现在已经指哪儿打哪儿了啊，这个是很准的。所以说这个一有的话，那你的石油工业，你的能源工业基本就让打废了。俄罗斯这边呢也会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谁扛得住，谁把谁打得惨，谁就能赢得这个回合。所以说整个2026年这是主战场，这是这位军事专家的说法。另外在战场上说的就是兵力，那就看双方的兵力谁能撑到最后。俄罗斯这边呢现在每个月基本是3万人以上，就阵亡3万人以上，他的合同兵已经都打光了，抓上来的新兵质量根本不值一提，逃兵率大幅攀升。所以说整个兵源处在这么一种状态，俄罗斯呢可能会被迫降低他进攻的强度啊，包括进攻的地点都会大幅缩小啊。所以说呢今年俄罗斯不行。你说乌克兰这边呢也一样，他的士兵也很疲惫啊，也来不及轮换，擅自离队的逃兵的事件也频发，所以说两边呢现在都是强弩之末，看看在战场上的兵力能不能谁撑到最后。所以说这是第二个主要较劲的方面。第三个呢那就是技术突破，就看在这2026年双方谁先找到技术突破。首先战场无人机啊，包括远程导弹这些啊，乌克兰这边的水平在快速的提高，俄罗斯这边呢提高的有限，尽管中国呢给他一些什么车床，给他一些各种电子设备，他就那点东西，但是乌克兰这边可是在突飞猛进，水准在快速的提高啊，所以说呢这方面是有办法的。但俄罗斯如果找到能够切断星链服务的这些东西的话，你比如说他现在自己让人给断了，那我把你那个搞断，能不能想到一些什么创新，找到一些技术突破。所以说在2026年技术上双方是一个大比拼啊，这个是较劲的。然后最关键的呢就是时间，说到什么现在夏季之前谈成协议这件事儿，现在肯定是不存在了，这个是没有了。那下边两边就是时间往后推移，这位专家讲对俄罗斯不利。为什么对俄罗斯不利呢？因为现在俄罗斯是进攻，乌克兰是防御，时间在防御者一边，而且乌克兰是主场，俄罗斯是客场，而且你要进攻，那你付出的代价就比较高，守的要相对要轻一些。所以说把他这今年主看的这四大方面啊，综合让我看一看呢，我认为指针还是在乌克兰一方。乌克兰这方呢，尽管美国那边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欧洲啊各方面的支援来看， 他的水平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一点呢，最黑暗的2025年已经度过去了，我认为今年啊会向乌克兰方面有利的方面转移，我认为他这四个点说的非常好啊。来吧，下边说说伊朗，这伊朗的情况有点混沌不明了。先说目前整个的局势，以色列时报的报道，尽管官员和多家媒体称说整个两边26号的会晤已经安排妥当，但川普还有24小时来决定是不是要派维特科夫来参加这次的会晤。为什么呢？伊朗人家已经把草案给你了，就这么份东西，要聊就聊这个，那你去不去呢？这个方案你接不接？现在还没定呢。现在呢，川普还是讲说伊朗政权的更迭会成为地区战略的工具，他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最佳的条件，准备翻盘啊，连根拔，还是准备干这个。其他的一些动态呢，印度驻德黑兰大使馆发了紧急通知，要求所有在伊朗的印度公民、学生、朝圣者、游客、商人立刻乘坐任何可用的交通工具快速离开。今天已经礼拜3了啊，礼拜2了，那礼拜4谈，礼拜5也就有结论了，那这个周末很有可能就垂了，所以说啊，快速离开。美国呢，美国他人早走了，他下令驻黎巴嫩贝鲁特的大使馆迅速撤离非紧急政府人员，也就只保留紧急的那些人员，其他的全走。目前这么看，那印度肯定也是得着信儿了，美国或者各方面应该给他一些通知啊。别的国家，西方国家的人早撤光了啊，现在轮到印度了啊，这是有变化啊。那说说伊朗，伊朗现在你到底啥态度啊？路透社有这么一个独家，说伊朗官员讲，如果美国满足伊朗的要求，德黑兰准备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一个伊朗的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经过两轮会谈，双方仍然存在严重分歧，甚至在解除美国严厉制裁的范围和顺序上也都存在着巨大分歧。然后讲呢，那双方就基本上两轮就谈破裂了嘛，什么叫分歧啊，就谈破裂了嘛。结果现在呢，伊朗做出了新的让步，这新的让步是什么呢？说德黑兰将认真考虑把一半的高浓缩油运到国外，那剩下一半呢，我把它稀释掉，稀释剩余部分，然后呢，我们创立一个区域浓缩油联盟。什么叫区域？就是把周围呢，你比如说沙特啊，很多地方他们都有核电站，哎，我们一块和平发展能源，我加入这个协会啊，然后再和大家一块搞啊，这一块共享材料，一块共享技术，它是这么个意思。他说伊朗呢，就比以前的进步就是拿出一半来，我这还老不容易了。官员讲说，我们这么做来换取美国承认伊朗在协议下享有和平核浓缩的权利，这里边还包括啊，你得解决我的经济制裁问题。这位官员还讲，另外我们伊朗还向美国公司提供了机会，让他们以承包商的身份参与伊朗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行业，这也是作为解决制裁啊，解决核活动的谈判的一部分。美国将获得在伊朗石油行业进行重大投资和获得切实利益的机会。我往回让了一半油浓缩，另外呢，你看你可以到我这儿来挣挣钱，给你一个甜枣吃啊，大概是这么个状态。白宫呢到现在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位官员讲，随着谈判的继续，达成临时协议的可能性是仍然存在的。两边我这样，那你同时也得解除对我的制裁。他认为这个路线图必须合理，必须要基于双方的利益。这是这位官员对路透社，通过路透社来放风啊，给全世界这么一个说法。 有所，这不算什么重大让步了，有所让步啊。那说到美国方面呢，美国方面陷入到了一种纠结。华尔街日报讲说，五角大楼正在向川普表达对长期军事行动会造成巨大风险的一个担忧。他们讲，现在的战争计划可能会导致美国及盟国人员伤亡，防空力量削弱，以及军队不堪重负。提出这个担忧的主要是来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以及国防部内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五角大楼的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哎，小海是主战派，但是呢，他有一些技术军官啊，将军们，大家都表现了这个担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是，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对助手们所说的对伊朗军事手段的局限性越来越感到沮丧。军事策划人员告诉川普，任何对德黑兰目标的打击几乎肯定不会是一次性解决的打击，相反，这种打击可能会打开通往更大规模对抗的大门，这种对抗可能使美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冲突。川普是想要一个干净利落，锤完了就完了呗，把他打趴下，什么霍尔木兹海峡他连封锁的能力都没有，彻底锤了他就完了嘛。可是这帮将军们讲，伊朗的运作方式不是这样的。他说，和马杜罗那件事不同，任何对德黑兰的打击肯定会引发报复代理人战争，美国会被拖入旷日持久的一场冲突。就想一次性解决，但五角大楼告诉川普，我们无法保证这种情况会发生。你要让我们一次性解决，我们现在做不到，有以色列也做不到，现在就这么个情况。所以说现在呢，说川普正在认识到压倒性的武力并不能带来一个简单的结果。现在麻烦在这儿，川普呢也是在这种焦虑之下，今天写了一个帖子啊，说现在虚假新闻媒体流传着大量报道，就刚才我说的这个啊，华尔街啊啊，哥伦比亚等等，大家都在这么报，说那个凯恩将军反对我们和伊朗开战。我也不知道这些消息来自何人，内容100%错误。说凯恩将军呢是不希望看到战争，但他的观点是，如果打，我们将是赢得一场轻松获胜的战争。说他从来没说过不打伊朗啊。另外，你们报纸上写的什么有限打击，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说，说到这个啊，我是那个做决定的人，我是宁愿达成协议，但达不成协议，那对那个国家来说将是非常糟糕的一天，等等，又写了这么，他给辟了个谣。所以说他辟这谣什么意思啊？就把刚才媒体的这个报道都给确认了。他知道大家都在说这个，最后呢，没有啊，我没有沮丧，我也没有犹豫，但是呢，这个跟我们之前的那个分析，包括昨天 BBC 说的那七种可能，从指针往那边一个往那边，这个基本都是吻合的，没那么容易。你是能把它炸一乱七八糟，但你要说彻底把它炸平，打得它毫无还手之力，这个大概是做不到。人家也准备这么长时间，因为现在都是名牌嘛，人家都往地底下往那哪儿都藏了好多东西，你现在已经做不到了，没有突然袭击的那种突然性了嘛。所以说，说到这个啊，他现在有点含糊。那一旦陷入长期冲突的话，那可就毁喽。他不但把美国毁了，把全世界今年的经济全毁。所以说现在看啊，这是为目前川普唯一犹豫的一个点。那很多朋友讲了，那就别干了呗，那你还往那儿不断加码，对吧？你就别干了，你不干对美国来说也没多大影响。我不跟大家讲了吗？他内心不想干，但他不得不干。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嘛，你不干以色列干，因为你不弹道导弹又都发展起来了吗？ 再加几百公斤浓缩油还在手里，他得听以色列的，他现在给以色列打工，给以色列当打手，他自己做不了主，所以说这件事儿啊很难受，很难受啊。另外说到美国呢，赶来的这个福特号航母现在已经进入打击圈，现在已经就位了，结果爆出大量的船员和水兵对延长任务表示不满。原来一次连续执行任务的时间是六个月，这在操作规程上都有，现在他们已经待了八个多月了，而且这一打又不知道猴年马月三五个月也是他呀，所以说士兵们有点不高兴啊，在准备这抗议。另外呢，华尔街日报几家媒体也都报道说，就在福特号这个舰上上演了著名的厕所大战，能给4600名水兵使用的厕所太少，而且现在那没法看了呢，乌烟瘴气，而且情况每天都在恶化，那整个这污水系统怎么办？除非把这船拖回到美国的船坞，否则现在他们内部是没有办法来修复这个系统的，这大伙上不了厕所，再加上超长服役，这个确实有点烦。那你说这东西重要吗？不重要啊，这就是小事了。这一打起来，那神经一紧绷，这国家大战一开始，这都不是事儿啊！你所以说，你别看媒体他们这么报啊，是有事儿，但这不是大事儿啊，这没什么了不起的。那说到伊朗内部的裂痕，著名的法国媒体《费加罗》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或1月8号，为什么教卫军神棍政府突然上演了大屠杀？原来在1月8号、1月9号那场大动乱里边，实际上是一场未遂的政变，老百姓冲击政府啊，准备就把他们推翻了。费加罗采访的几个伊朗的知情人士讲说，鲁哈尼这是前任总统领导了这次的行动，另外他的成员也包括一些前政府的一些人物，比如说前外交部长扎里夫啊，还有一些来自库姆的宗教人士，另外在伊斯兰革命卫队里面还有一些跟他关系密切的人士，他们搞了一把大的。费加罗讲，一个知情人士讲说，整个这个行动的目的就是把哈梅内伊彻底排除在决策机构之外，你就老找一地儿自己待着去就完了，彻底把它排除。但是整个的行动没有得到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拉里贾尼的支持，结果导致这次的行动最终失败。那最终大开杀戒的命令是谁下的？就是这秘书拉里贾尼。他现在啊，这个哈梅内伊昨天讲了嘛，已经任命作为他的接班人了。现在那个佩泽什基安那个总统已经被边缘化了，所以说现在这拉里贾尼啊，这里边是主要的杀手。当时搞的这么一个未遂政变，为了怕计划曝光，总统佩泽什基安都不知道，都蒙在鼓里。结果杀完人以后，计划败露，鲁哈尼和扎里夫等等都被软禁了，和他关系密切的，甚至在神棍政府里也有一些改革派的人士，现在都被拘留。现在鲁哈尼应该还被软禁着呢，因为他位置比较高，你要说让他蹲监狱或者杀了他，大概还不敢啊，他位置比较高了。川普呢一直讲我们在里边有人，他到底说的是巴列维王子呢，还是说的这鲁哈尼？川普一直不吐口啊，他说我这事不能告诉你们，我们有未来的人选啊，那到底说谁呢？现在不知道。那现在已经证明嘛，这个对主要为这次大屠杀负责的这个拉里贾尼已经成为国家的实际的掌权者。在最近的这一个多月，实际上是这个人在掌权，也就是1月8号、9号之后，一直是他主管大事儿。哈梅内伊已经啊，就交给他了吧，这是这么个意思。来，下边说几句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今天呢，那个 Polymarket， 我有他的推特号， 它呢也不光是一个预测网站了，它上面呢也说一些新闻，很有意思。它今天登了这么一条新闻，这条新闻讲，它这个原文是啊，他说美国最富有的1%，这些人拥有的财富超过整个中产阶级。这是今天 Polymarket 说的这一句话新闻。他这是从何说起呢？后来我按着他这句话呢，按图索骥我搜了一下，哎，最近还真有几个类似这样的报告，有美联储的报告，有那个财富分配账户的报告，有皮尤啊，还有这个什么其他的几个啊，这叫什么世界 database 啊什么的，世界数据中心类似这样的一个报告，反映的都是这么一个东西。哦，看完了以后确实很震惊，推荐给大家啊。前1%的美国富豪们，他们掌握了美国整个国家财富的30%到32%，前10%掌控着美国财富的67%，也就是10%的美国人掌握着2%以上的美国的国家财富。那美国中产呢，不是枣核型社会吗？有60%的人口是中产，他们只掌握着26%到28%的国家财富。也就是这60%的美国人和那1%呢，人家掌握着30%到32%，这60%的中产才掌握26%到28%。确实 Polymarket 这一句话新闻说的是对的，他只不过把这报告里摘出这么一句来，他给放在那儿。不对呀，那下边还有大量底部的啊，40-50%的美国人呢，只掌握2%到3%，他们的财富额是很小的啊。当然，那你说这也太惨了，但美国这饼大，所以说说到这底部的基层民众呢，那和其他国家那个比较苦的基层民众还是要好很多了，还是要好很多啊，这是目前的情况。哇，这个我还是真没听说，以前还没到这么一个程度吧。1%的人比整个美国中产的总财富都要多，这还是枣核型社会吗？这不也图钉式社会吗？这讲的吗？说美国富人持有资产，中产呢主要靠的是工资，然后呢美国富人主要玩的是金融，而美国中产呢主要是房子啊，大概是这么一些情况了。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咱们推荐一下啊，说到最近呢，为什么他这里边也分析了一下，为什么美国这1%这财富这么快速的向这些少数人聚集呢？就是两个字儿，金融。玩股票的，玩金融市场的，这些人是挣了大钱的。你看原来都是什么石油巨鳄啊，玩什么化工的啊，玩什么交通的啊，玩飞机的啊，玩房子的，玩房地产的，原来大亨都知道，现在只有一个，就是金融大鳄。现在这个是赚钱赚的最快，谁也比不了这个啊。所以说呢，在这儿我也是推荐我们这个节目，有很多都是家长，甚至有一些年轻人，在这儿我也推荐，如果大家未来选职业的话，我认为大家呢应该往金融方面多考虑一下，这个挣钱真是太容易了。特别是在中国，你像在中国，我有时候老跟中国的一些朋友们啊聊，应该教孩子理财，教孩子知道这钱是怎么回事，包括对股票市场各方面应该多学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他们老让他学那个数理化或者是怎么样，最后等孩子一毕业，将来一走向工作，中国人在理财方面基本是财盲，什么也不知道，包括跑到海外来，最后呢基本上基本概念基本知识也是比较差的，这个不行啊。因为你就说我们新西兰真正玩股票的人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对金融比较熟悉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很多人就是还炒房子，还弄这些费劲的事儿。实际上真正懂金融的人家是挣了大钱的，现在已经到了金融时代啊。所以说玩股票玩私募的玩金融资产的这些收益的， 我认为年轻人们应该多学学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从事一下这方面的行业啊，我觉得这比当什么律师啊，当什么医生啊，啊费老劲了，读这么多书，玩了命了，最后也挣不着多少钱，比这帮玩金融的这个，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厉害的啊，这个厉害啊。你说这社会它已经是这个结构了，然后川普的政策方向还是比较倾向富人的，还是给富人减税，给大企业减税，还不照顾那五六成的美国的中产，你在加剧美国的社会矛盾啊。所以说今天 Polymarket 这一句话新闻是挺震撼的啊。教孩子们学金融吧，这个是厉害的啊，又学 AI 又学金融啊，如果这两把刀在手横行天下。来吧，下边说说川普。这川普呢，这还是我今天读了一下啊，大早起来一起床就发了一个帖子，很老长了，这里边讲美国最高法院说我对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尊重了，我对他们都用这个小写字母，说他们无意中赋予了我作为美国总统比他们做出荒谬愚蠢且极具国际分裂性的裁决之前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你不是废了我的关税吗？结果你们无意中给了我更大的权力。然后呢，他就抱怨，你说吧，这征税啊，你为什么别人都国家都行，为什么美国不行呢？他在这骂了半天。但是呢，法院还批准了其他很多的关税，数量众多，而且所有这些关税比我们原来使用的那个关税更强大，可以更令人憎恶的方式合法的使用。结果我们无能的最高法院呢，他做了件好事，他们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就前后这个说话就特别的矛盾啊！我就看了半天，我就不是特别懂，还在这儿出不来，还在那骂人，还在那宣泄愤怒的情绪。一方面呢，指责最高法院无能、愚蠢啊，具有国际分裂性，然后抱怨你废了我收税的权利，别的国家都行，为什么我不行？然后呢，又说这个裁决无意中还帮了我，还扩大了我总统的权力，这是什么逻辑？那人家要帮了你，你还赞扬人还来不及呢，你为什么又要骂人家呢？又骂人家把你权力剥夺，然后呢，我还更厉害了，更好了，就是这句话啊。透过这个混乱不堪、逻辑非常不明白的这么一个长帖，大早起来先干这件事儿。我就还是这句话，他的精神状况是出了问题的，他这个人已经脑子已经不对了啊！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个你他说什么，这个你就只当没听见，但是呢，你就可以透视说到写这个人的这个八十岁的这个人，现在他的思路已经非常混乱了啊！这么世界上第一大国掌握在这么一个人的手里是非常危险。美国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啊，就是省长吧，老福特，他写了这么几句啊。他说现在整个形势是非常具有挑战性。他说这些日子里我只能坐在这里静观其变。他说不光是我了，全世界的人都在观望。一个人，一个男人，怎么能在全球制造出这么多的动荡？不光是在加拿大，而是在全世界，这真的是令人震惊。就看着他一人在那儿作，他说我已经等不及什么中期选举了。他现在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他说川普手里还有很多的手段，我认为针对他的压力正在加大。他说他们在投票中在失利，有六个共和党人在国会和他的立场相反，然后也有最高法院的裁决。他就这句话，就这么一个人，他怎么能在全世界制造出这么多的混乱，这么多的动荡？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哎，说说档案门。继安德鲁王子被捕之后，当然他不叫王子，前王子之后啊，英国警方今天宣布逮捕了这个前驻美国大使曼德尔森。前一阵斯塔默把他给开了嘛，把他给抓捕了。为什么呢？倒不是因为啊玩弄女性，不是因为这个了，因为爱伯斯坦搞的这个群呢， 大家到这儿来互换情报，他什么人都有啊，正方的、政坛的精英、学界的各方面，他这是一个信息中心，他成了一个沼泽的一个帮主。哎，都到我这儿来，你要打听什么事儿，哎，都问我，我都知道，我什么朋友都有。而这里边的那种春药和润滑剂，就是那帮小姑娘到我这儿来可以随便玩，我有他们的短处，所以说到我这儿来，大家都是互相来交换情报来干这个的，也是因为这个啊。而且最新的消息，那安德鲁玩弄小女孩的有最新的证据。那个一确凿的话，玩弄未成年少女，这可是不得了的。前两天抓他是因为他泄露，原来他是英国驻美国的贸易大使，他把那个原来的那个贸易的一些情报都给了人家了。前两天抓他是这个，这两天马上抓他就因为这个啊，这马上就出事儿。英国这已经动手了，这开始抓了。可是，在档案里边，美国人出现的是最多的，到现在没人管。这司法部就装傻充愣，根本没人管。说说何青莲老师呢，他写了这么一段话啊，他文章的标题叫《爱泼斯坦案导致西方政治道德叙事崩塌》。他在里边说了三个点，我认为说的非常精彩。首先第一个点，爱泼斯坦文件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西方话语中存在着明显的道德二元结构，在对外叙事和政治的台面上，大家都在强调法治、政治透明、自由正义、人权，对吧？这是我们平时经常看到的。但在权力核心圈内，这帮精英们却是另一套的行事规则。在爱泼斯坦的这个圈子里边，人们对彼此的丑行和变态，大家在互相欣赏、互相享受。事发之后，大家都表态不知情，互相包庇、互相掩盖。这是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圈子里。在欧洲的国家里边，还有一些荣誉性的惩罚，很多人别查了，我自己下台，我自己辞。英国这就开始抓人，而在美国现在连这一点目前完全看不到。他这个二元结构啊，表面上那都立着牌坊了啊，自由民主啊什么的，这政治透明的法治都有啊，我们这200多年的制度呢如何神圣，在底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何老师说的第一点啊。说的第二点，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大概就讲普世价值，我们平时老给大家讲这套道德话语是用于对外的，用于对本国的中下层民众的，而权力运行他们完全遵循另一套内部规则，在中国叫潜规则。爱泼斯坦案的无情的就揭示了这一点。这种情况这不光是在美国了，在整个西方的权力体系当中大概都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整个爱泼斯坦档案里边不光是美国人啊，世界各国精英都在这里边呢。这在整个叫西方的这么一个原来我们一直仰望的这个体系里边，上边的这帮人就基本都这个。我们天天还给大家讲普世价值呢。这是第二点。说第三点，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现在没有办法预估后果的一个开始。在一直仰望西方文明长达三个世纪之久的泛东方世界，整个东方，尤其是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现在已经引发了 Z 世代和千禧青年一场大规模的对西方文明的祛魅。原来我们都是仰望的，哦，那是灯塔啊，我们要到美国去，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啊，他们是文明的，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结果到现在一看，他们男盗女娼，一路东西， 表面上啊善男信女文明自由啊，这说的跟什么似的，到底下你们是这么回事吗？你们是这么回事吗？而且到现在还互相掩盖互相包庇，对吧？你克林顿到现在你说实话了吗？当然你要说全是的也不对，你这里边可能就没有人家奥巴马，对吧？你就没有别人小布什，我认为大概也不至于。但是后来的这帮人，你这台面上的这人太多了吧，到现在也没人管。这种默认和纵容，很多人尽管没有参与到爱泼斯坦案子里边，可是国会那么多议员呢，那么多法官呢，到现在没人来追这事儿，没人来揪这件事儿。那马大姐那就算女中豪杰了，马西那几个那相当了不起了，有几个马大姐，有几个马西呀、啊？所以说您说这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台面上说一套，台底下玩一套，天天忽悠着我们，还跟大家讲普世价值，结果你们自己完全不信这套东西。这跟前苏联那倒是像，前苏联原来我们老喊社会主义怎么怎么样的，然后问到那帮苏联的高官，嗨，那都是骗老百姓的，那你信那干嘛？他们也是这个态度。所以说整个对西方文明的信仰，现在让东方，让世界很多地方的青年人们都出现了崩塌。我认为这个啊，何老师的话有点重，但是我认为至少在华盛顿，不老说有一个沼泽吗？我们要抽干沼泽，说那儿有个深层政府，有没有啊？真的有，就是这个。原来川普在那儿忽悠民众的时候，我们要抽干沼泽，他自己很清楚，他一直就是这个沼泽里的核心人物，所以说他知道有这么一个沼泽的存在，这一点倒是真事儿啊。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让我真的是非常的难过和痛心。我也曾经是东方那些青年的其中之一啊，原来对美国都是仰望的呀，到现在一看，你们知道啊，表面说一套啊，这然后底下你们都这么干，而且特别到现在看不到你们的纠错能力，看不到整个社会对这件事穷追猛打，最后呢把这件事大白于天下，然后我们洗心革面到此为止，重新做人，看不到这种行为。所以说那我对后边的我完全都没有希望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令人难过了。来吧，咱们说说民调，今天说说 CNN SSRS 的这个民调，对川普的赞成率 36%，不赞成是63%，净支持率-27%。这里边啊，里边咱们老一直找这 Marker 都谁呀、啊？哎，这出来了啊。白人里边对川普支持45%，不支持55%；黑人里边对川普支持是21%，不支持79%；西班牙裔支持27%，不支持22%，不支持77%，超过了黑人。黑人的净支持率-58%。在西班牙裔是-55%，还是黑人最高了啊？黑人最高。在共和党里边，川普的支持率是82%，反对18%，正64%，马格都在这儿呢啊。民主党里边呢，支持5%，反对是95%，独立选民支持川普的只有26%，反对的73%，支持率是-47%。大学呢，就是普遍大学支持的28%，反对71%；大学以下支持41%，反对58%；18到34岁年轻人支持25%，反对74%；35到49%支持35%，反对64%；50到64岁支持的46%，反对的53%。这是比例最接近的一组人，主要是这波人啊，50到64岁的啊。共和党人还有啊，说这个白人大学学历以上的支持的是32%，反对的是68%，支持率是-36%。白人没上过大学，他连这个都掉出来了，支持的是54%，反对的是46%，对川普的支持率净支持率是正8%。到现在我们就找到了啊，首先这部分人是多少岁来着？50到64岁的这部分人，这部分以白人为主，以共和党人为主，是没上过大学的。 这就是川普的铁盘，他就长这样，就是他们。那你没上过大学，那刚才说了啊，人家那1%拿着国家30几财富，那肯定跟你没关系了，那估计就是最下层的这些基本民众了，啊，中产都勉强了，下边这些基本民众啊，然后呢50到64岁啊，差不多呢是这个中老年啊，然后都是共和党人，这帮就是马克啊，他们是主力了。当然有些华川粉在里边瞎掺和，那你就瞎掺和去呗啊，自己认为也是这样，那就是你的想法了啊。另外呢，华盛顿邮报和 ABC 搞了一个联合民调，说当前60%的美国人不认可川普的表现，差不多。就除了刚才说的那个铁杆的 Marker 以外，其他的美国人大概都认为他不行了啊，就是他这个铁盘。另外呢，华邮的这个民调还有一个说法，他说关于川普的人品，只有不到1/3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是诚实，认为他是值得信任的。华邮的这个民调呢是个非常长的表，从2023年5月一直追到现在，差不多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也就是不到1/3的人认为这是怎么怎么样。当然呢，我认识的有朋友，我知道他是个川粉了，他一直讲，他说我们知道这个人不是个好人，我们也没打算找一圣人，我们就是想让他上来干脏活了，主要就是把非法移民给请出去，清出去，就是让他来干这个的。但是呢，问题是您这个想法倒是很单纯，可是这么个人上来，他不光要干你想让他干的脏活啊，他问题他还干别的活呢，而且他干的别的活很多是在拆美国的房梁啊。你比如对外，他动摇了美国的盟友系统，颠覆了当初美国自己制定的国际秩序，这是他吧。对内，尤其是对法治的极大的破坏，这帮 ICE 蒙着脸，在他之前您看见过有美国执法部门蒙脸执法，然后就那么无法无天，然后故意在国内煽动对立，制造分裂啊，天天的在那儿说这些东西。他不光干你那件脏活，他别的脏活他也干，所以说这个就要了亲命了。哎，这个呢，有时候想法也不能太单纯啊。来吧，今天呢正好花那么5-6分钟时间说说墨西哥。那墨西哥到现在咱们可以汇总了。啊，当然到现在啊，新鲍姆总统还是挺凶的啊。首先呢，说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恢复了秩序，然后这么多所有的州长、所有的市长现在都出来站队表态，坚决支持总统和这个卡特尔集团干到底啊。这次是一个机会，彻底要把他们消灭啊，消灭是做不到了，要跟他们干啊。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呢？整个卡特尔集团，他叫什么呢？他的英文是 CJNG， 这是他们的名头啊。这个现在是墨西哥历史上最强贩毒集团，没有人比他们更猛了。他的这个大哥呢叫门乔，美国那边悬赏1500万，全球头号毒枭没有之一，第一名。他比原来那矮子古兹曼更胜一筹，他更狠。怎么找到他的呢？这是美国提供的情报啊，然后呢墨西哥采取的行动，他们锁定了他的一个情人，这个情人呢去找他去了啊，不是说情人出卖了他啊，他们锁定了他，然后就一直跟着他，跟着他到了这个门桥的藏身地，到了那个山区的这个安全屋里边，就锁定了他的藏身地点吧。特种部队就立刻就来了啊，不是说女友出卖，今天我看很多媒体介绍啊，不是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女友全家一个也活不了啊，不是他出卖的，是无意中被人家给锁定了，包围了以后进行了激战，最后他负重伤，直升飞机运走，结果在直升飞机上他就死了。这是几十年来对最大毒枭的精确斩首，就成了这一次。说到这卡特尔集团，说到这个啊，这个卡特尔集团啊，他跟以往不一样的是，他有军队，他有重武器， 他有高科技无人机什么的，他都有，他自己还有装甲车队啊，飞机，甚至还有潜艇。他是一个非常高度武装化的一个，他们已经事实上占领了墨西哥的很多地区。那墨西哥的军队要想进去，必须重武器部队才能进入这个地区，否则的话一般的部队进去打不过他们，重武器部队进去也跟他们只能打个平手，就他们已经疯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把老大斩了，那下边这帮小弟就急了，焚烧车辆封路，然后城市就上演了枪战，机场也都瘫痪了，旅游城市也都打乱套了。现在今天很多人都讲，那完了，那还世界杯呢，这都几月了，那还清理得了吗？还搞什么世界杯啊？这都没法说了啊。那闹什么呀，老大完了闹什么呀？首先我军队，因为他老大完了，军队就趁势要开始打各地的窝点嘛，他就阻止这些军队，所以说制造了一些混乱。另外呢，那老大没了，那下边的就开始抢地盘，下边的就开始证明我横啊，那我未来我得接班啊，所以说他们要展现一下他们的实力啊，所以说制造了一种报仇，这种疯狂的这种暴力非常凶啊，这帮人很猛。我查了一些资料啊，快速的给大家说说。那你说打死了这老大，对墨西哥是不是好事啊？短期内墨西哥要很乱一阵儿，因为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记录的啊。因为呢，出现了权力真空，他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帮派派系的问题了，他现在是军阀，现在他们的部队已经上演到军阀的地步了。那各军阀为了武装竞争，你吞并我，我吞并你，未来谁当老大，他们得打，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都在趁机扩张。历史上的验证，当年抓那个矮子古兹曼的时候，那个集团分裂了，然后全国的凶杀案飙升，一个新的卡特尔集团崛起，这是当时是有的。哥伦比亚当时把那个麦德林集团埃斯科巴那位大仙给打死的时候也一样，当时的暴力一下就扩散化了啊，下边为了争权夺利，为了弄什么非常凶悍，他们那个在哥伦比亚闹了四年，上次矮子古兹曼那次墨西哥闹了半年多，才终于他们尘埃落定，内部搞定了啊，最后才踏实下来啊。他们里边有特种兵，就是前特种部队的成员都让他们给招募走了啊，他们的火箭弹、火箭等等那些导弹他们都有啊，他们已经不是一个民兵组织，也不是黑帮了，已经是独立的军阀了，现在到这么一个地步。我也不知道这美国这墨西哥他们已经怎么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一步一步的出现了非国家武装长期控制很多地区，很多地区都被他们所实际控制，军警要进去都得得到他们的批准。这墨西哥现在要不说你说他是个失败的国家，你也可以这么讲了，在很多地方他们负责发福利、搞救济，甚至有一些当地的仲裁纠纷由毒贩来做仲裁，那比当年的黑手党还厉害呢。包括什么营业时间、商业什么的管理都由他们来管理，他们征收保护税等等，他们实际在管了好多事儿呢。你与其去报警，不如去找这帮毒枭，这帮人办事呢好像还更公道一些了。所以说到墨西哥啊，这国家其实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你说能消灭他吗？不能。这次干死了八个顶级的首领，下边那些小喽啰也拿了不少，但是整个这个贩毒集团，您知道他有多大买卖吗？一年他们的收益400亿美元，比很多国家的 GDP 都高。这么一盘大生意，您认为就干死这几个人，他生意还在啊，他的渠道、他的加工各方面，他整个的产业链全在啊，下边那帮军队全在啊，你以为这就完了？没完。有人讲，你说那你墨西哥自己有正规军，你就不能跟他们干？ 正规军里有很多人都跟他们是勾着的。您有好多电视剧，有好多电影深刻反映这个毒枭集团和政府之间的这个，您自己找找，弄不了。那你说这买卖为什么这么大？旁边有一个最大的全世界的消费市场，就是美国呀。你说这400亿从哪儿挣来的？都是从旁边美国挣来的呀。你在这儿有刚需，那我们这儿就给你生产嘛。那要生产，前一阵儿他们连人贩子都当，走线的都是他们做，拿吉普车给你拉到那个边境那儿，告诉你哪有窟窿，你们自己钻过去，一人4万美元、3万美元就拿过来就完了。都是他们在做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旁边有一个巨大的美国，不吃你吃谁啊？所以说只要美国存在，旁边的这个，你有时候我们经常看那种动物世界啊，有一个长脖鹿或者有一个大犀牛，脑袋顶上落一个小鸟，在那吃寄生虫，哎，就是这么一种寄生的关系。所以说这你没办法啊，你消灭不了他们啊，只要那儿有需要，这帮人永远在做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来吧，说说贸易战。这个贸易战呢是有点意思。美国海关呢正式宣布，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24号0时1分，对那个前一阵经济紧急权利收的对等关税彻底停止。这个就接受了高院的那个命令啊，他们就彻底把它给停止了。所有的关税代码，所有的这些东西全部取消。那好，到现在有人还问呢，那你为什么拖了3天啊？嗨，那3天，那你说怎么办？这还算快的呢啊！到现在呢，这件事儿已经没有了啊。那后来那没有了以后呢？以后这不就搞那个啊122啊？他加了15%嘛，他在那整这个。结果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了，就出现了一个大的混乱。美国贸易办公室格里尔讲，和美国签署过的贸易协议仍然有效。川普也讲，任何国家，特别是多年来几十年都在剥削美国的这些国家，如果胆敢利用最高法院这项荒谬的裁决，在这跟我玩弄手段，不交税了，或者是咱们不执行以前的那个协议了，将面临比他们同意的更高的关税，甚至是更糟糕的后果，你们要小心。办公室讲，以前的协议有效，川普威胁啊，你要不按照以前那办，我收拾你。可是那现在就乱套了，你海关都停了。你比如说印度说了，咱俩说的是18，那已经没有了，别的国家什么15啊20、19的都停了。原来争是有协议啊，要没协议怎么会按照那个争呢，对吧？你跟人家越南争18、19的，对吧？跟那哪儿的都是这，都是因为双方有协议，你按着那个海关才做的电脑上的各方面的那种处理嘛，才争。可是刚才讲了，那个已经都停了，那你旧的协议怎么有效？你告诉我。而且你要说新加了一个15%即刻生效，那旧的你又说有效，那新的加还是不加？那你要加了这新的15%全球普征，那旧的怎么办？你自己又说海关今天夜里0点01分彻底停止，这都什么玩意儿？这草台班子现在是一塌糊涂，那你说怎么执行？现在也弄不清楚了。欧盟那边呢，立刻暂停批准美国的贸易协议，倒不是说对抗啊，他就是说，你能不能把先前那个关税和新推的关税，你们能不能做一个明确的解释？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到底哪个？按旧的，旧的你停了，新的那以前的呢？新的咱俩也没协议啊，你凭什么跟我这么收啊？你不能说你收多少收多少，这倒省事儿了，咱俩是不是得签个协议啊？所以说现在呢，欧洲议会把这事儿都给停了，停两回了。上次本来说就讨论，结果格陵兰那件事儿人就给停了，好不容易格陵兰事儿没了，刚要讨论你自己又变了，又停了。 其他国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他到现在你到底怎么个收法，那草台班子现在也说不清楚了。如果听众里边谁明白这件事儿，您可以，您比如说刚才我有那么多质疑，您给我们一个回答，您说现在按着哪个？全世界现在有人明白这件事儿吗？不知道。另外查克舒默呢，参议院那位少数党领袖讲说，他们民主党人在参议院将阻止这15%的全球关税到期后延长这个关税的任何企图，因为要有60%嘛。他讲的这关税是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造成经济混乱啊，绝对他们因为到那儿要复核去嘛，他绝对不批啊，这个已经提前说下了。那就是5个月以后，那怎么办呢？而且现在你怎么实施？现在也看不到任何的消息啊，这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你也不能用川普的一个推文呢，你比如说你有一个总统令，对吧？你去宣布了这么一个命令，然后下边的美国财政部或者是美国商务部，你下边得有具体的细则呀，这东西怎么收，怎么弄，从哪天到哪天，对吧？怎么个收法？然后哪个部分豁免，哪个部分就征这15%，然后和301和232呢不叠加，怎么怎么样，你得有细则啊。到现在除了他那个推文，我现在我也没看见更具体的一些东西啊，全乱套了。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说，川普呢现在又来了，准备对6个行业征收新的国家安全关税232。知情人士透露，正在考虑的这里边有大型电池1、铸铁和铁制配件2、塑料管道3、工业化学品4、电网、电信设备，加起来6。这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他以前比如说治加拿大治谁，谁不听他的，他就给人别的国家加25%的关税。现在这个已经做不到了，回到301和232，你只能对行业来征收新的关税，那这些国家就不怕你了。你自己增加关税，实际上治你自己的美国老百姓，治你自己美国企业，你爱干嘛干嘛。我们死活不降价，而且呢，你是普征打一个行业，那你想作为中国或者这些越南什么，他们不怕啊，他们无所谓。所以说呢，那就来吧。那现在呢，他需要对这些关税啊，需要进行漫长的调查。所以说刚才说的这6大方面，眼下他实行不了，但是之前他已经走着一部分的232调查，这里边有半导体、制药、无人机、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板啊，这里边多晶硅等等9个行业，那个已经开始调查了，那个还没有最终结果，但那个会比刚才说的这6大行业要快啊，那个是之前就干了啊，现在还没结果呢。哦，就做吧，就折腾吧，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先说说房子，最新的有一个数据，那就是过去的老三样，京、津、沪。那现在没有津了，现在北上广深了，现在没有天津了。那过去津、京、沪还是3大直辖城市嘛？从这个角度说呢，那现在房价跌的怎么样了？说的主要是二手房啊。现在一手房的数据不可信，他们在里边做了很多的假啊，但很多优惠都藏在里面，那个数是不可靠的。二手房比较贴谱。来，这里边呢，说说先说京啊，说说北京。北京现在到什么程度了？北京到现在离2018年那个高坡的时候，我看啊，看一眼啊，没有啊，北京现在已经跌了38.3%了，就离峰最高峰的时候已经跌了38.3%，现在一口气跌回到了2016年的1月。我记得上次我给大家这么比的时候，好像是在2016年的7、8月份。现在已经跌到2016年的1月了，还不行啊！这离2015年那个爬山的那个山根还有一定的距离啊，这个还差的比较远呢。然后下边呢是上海，上海呢已经跌了累计啊，从封 高峰往下跌，跌了39.6%，就四成吧。它跌回到了2016年的一月，和北京一样啊，京沪还是比较同步的，跌了差不多四成，已经跌到2016年初了。天津跌得很，天津到现在呢已经跌了55.3%，一口气跌回到了2011年，那就现原形了。它等于把这次大涨，你整个涨是从2015嘛开始往上爬，然后在2018到2021这三年是猛冲，那个线是基本是直的往上冲，只要跌回到2015之前就能基本上回到原形了。天津一口气跌到2011年了，哇，我估计天津现在因为已经沦落到现在算二线城市了吧，很多的二线城市估计和天津的情况应该差不太多。一线呢，因为有那个原来西贡效应啊，都跌的时候那帮啊这个土老板们土豪们，人家拎着钱奔上海奔北京啊，反而呢避险的时候那儿房价反而跌的还稍微好点，特别是这种二线城市跌的是比较狠的啊，一下跌了一半都多了，还没到头呢，还早呢，还早呢。来吧，最后呢咱们说聊十分钟 AI 啊。对这方面呢我不是专家，我也是一个初学者，一个爱好者啊。今天呢正好借这个新闻跟大家简单的聊聊美国的这家大公司呢，叫怎么念呢？ Anthropic， 我就这么念了啊，如果听着牙碜的您就克服一下啊。 Anthropic这家大公司啊 ，OpenAI 和他这都是了不起的大家伙。他们今天宣布，三家中国 AI 公司，那个 DeepSeek， 还有那个 Moonshot， 月亮背面啊，叫什么呀？啊，还有一个 MiniMax， 然后通过他们那个 Cloud 大模型，注册了超过2.4万个虚假账户。然后通过呢注册，按说这个人家注册账户还得花钱的嘛，人家好像也花钱，然后通过这个呢对这个整个他们那个模型提出了超过1600万次提问，然后说 DeepSeek 和那个 Cloud 的交互互相大概是15万次啊，然后那两家公司呢，一个是340万次，一个是1300万次。这什么概念呢？实际上他们在要他，我问一个问题然后你回答，我要你那个数据，我把你那个基本就都掏出来了嘛。他用机器人来问你，好，加起来1600多万个问题，基本上把你的问题，我把你那些都数据都给你弄过来了。他是用的这种方式，他讲呢这种蒸馏方式本身是可以用啊，你比如说有些企业打造自家模型的一个轻量化的版本，你那时候数据很多，我只要问你这个1600多万次提问，那把全世界的问题都基本问尽了啊，我也把你的数据掏了个七七八八啊，搞一个小 AI 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呢他讲这个呢还是被用于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极低的成本来搞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你这就叫什么？一个字儿，就叫偷嘛！你用人家的自己训练出来的东西，然后你通过问问题把东西就都给弄过来，搬运到你这儿来，变成了你的答案，这个就是偷嘛！当然，说到这个 Anthropic 啊这家公司了，马斯克呢也站出来说话，说你这个你也别在这儿装啊，你也是小偷，你也没少干。当然的，这家公司现在饱受中国 AI 之苦。说说 AI 啊，简单的聊聊。今天跟太太我们俩还一边散步的时候，还说了说我的小感慨。说起来确实是有点意思。说到 AI 教母啊，这个大概有一个江湖的说法，就是那位华人女性叫李飞飞。原来最早做概念啊，做一开始早期的这些啊这些东西，好像是他那个实验室做的啊，算是一个海外华人吧。之后呢整个产业兴起，作为这么一个未来产业，一个下一个产业革命的前沿领域， 这里边华人是大显身手。就跟过去我们去淘金去，去挖金矿去，有一部分呢去找矿啊，在那儿挖的，在那儿他承担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有一部分旱涝保收，就是卖铁锹的，我给你提供工具，大家都去，最后都没挖着，都赔钱了，就卖铁锹的挣钱了。你看中国在这华人在里边卖铁锹的，你比如说这个啊英伟达啊，包括那个苏姿峰啊，包括台积电，这里边华人现在，而且现在就这帮人最赚钱，也就是 AI 现在呢还处在这么一个阶段，等下一步等人家做成了，或者是跟机器人合并了，未来最赚钱的肯定就是那一部分了。这个水在往上涨，现在水只涨到英伟达这儿，现在做铁锹的现在是猛赚钱啊，未来当然肯定它就不是最赚钱的了，还是做最终产品的才赚钱嘛，这个还没到那个时间呢。所以说从整个这个产业里边，你能看到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你就看那帮冒险的搞研发的搞人工智能的在前面跑的啊，在创新的这帮人都是白人，在下边做工具的卖铁锹的都是华人，海外华人。那等于未来这件事做成了，金子也找着了，铁锹卖的也不错，最后做成一个大的金矿，最后您猜怎么着？最后这人，这整个事儿就被犹太人买走了。所以说你看这整个的这事儿就是这样，中国人很聪明，找到了自己擅长的位置啊，那帮白人的那帮人很厉害啊，他们也找到了自己脑子聪明啊，有天外飞仙，有创新啊，他们搞这一块。等最后这大买卖都做完了，最后犹太人拎着钱来了，得嘞，全是我的。最您说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啊？这是很有意思的。哦，是现在犹太人就在里边呢。OpenAI 那奥特曼，犹太人啊。刚才说这个 Anthropic 这兄妹二人啊，这俩都犹太人，所以说这是很厉害的啊。作为世界的古老民族，脑子绝对是够用的，在这么一个前沿领域，这都有海外华人的身影啊，黄仁勋啊，苏姿峰啊，台积电啊，这帮人好厉害。你说上一代光纤之父，香港那位高坤高先生啊，诺贝尔啊，相当厉害啊。现在什么 AI 教母李飞飞，光纤之父高坤，都是这样的人啊。所以说到这儿，咱们华人也不要妄自菲薄，只要离开中国大陆，我们这儿有天生的一个好脑子，有这个硬件，给我们一个环境，给我们一个良好的啊，这样的一种教育，自由的这么一种教育，你看了没有，在前沿领域全是他们的身影啊，这是相当的厉害。那你说在大陆的这帮华人呢，他就是这环境啊，就是这坏毛病啊，就是偷嘛，这点小聪明全都用到这上面了。你说那使真功夫在那儿较劲的，真正搞研发的或者是做好东西的，你找不着他们，最后都跟共产党学这毛病，就是偷嘛，抄近道啊。当然我们中国人原来就好赌啊，就爱吃个保健品，也不愿意锻炼去，最后就相信有这么一个破胶囊啊，就能使自己身体健康，就能抄近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那毛病啊，就爱干点这个。所以说说到这么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未来的 AI， 我认为呢，这里边华人在里边还是很厉害的啊。当然借这个偷人东西的这个说法啊，这是不好。其实说到未来，刚才说啊，年轻人们未来上学，我认为还是应该接受很多的金融方面的训练。同时现在呢，我认为作为在大学里上大一大二的，或者是正在校呢，或者是未来要走向大学，或者是已经毕业，您得学 AI 啊，您不学 AI 怎么找工作呀？下边我们就要说这篇爽文啊，你没有这个工作，你未来真的是活不了啊。而且那些公司，不管你公司大小，作为小老板啊，作为这些搞经营的这些人，你不懂 AI 可怎么得了啊？你怎么和人家竞争啊？就跟下棋一样，现在下围棋的人家不找师傅了，都是 AI， 你看那个韩国那个小申啊，那现在基本没人下得过他，他天天在 AI 下呀、啊，他不再找聂卫平什么的这些人当师傅了，你不行，就得跟 AI。所以说你不会这个，你怎么跟人比划呀、啊？别人都弄，你不弄，所以说这个是很困难的。这是未来啊，一个金融，一个 AI， 这是未来的两大热门区域。来吧，给大家说说这篇爽文。这篇文章一天多的时间吧。刚才我找了这篇原文，这是一个推文啊。我照这个原文看了看，2000多万次观看了啊，可能现在已经又不止了，可能上3000万了都不一定啊。这是好厉害的啊。这是叫什么 CITRINI， 我不知道这个词儿怎么念 ，research。然后呢，他搞了这么一个文章，他展现了一下 AI 未来大兴对人们就业啊，对未来经济发展，他做了一些展望，因为他们很厉害，所以他们这个展望得到了很多人的啊转发。他们把时间点设定到了2028年的6月。也就是2年之后，他们当时看说那时候的失业率升到了10.2%，标普500也就是指数，在2026年标普达到最高峰之后，然后到2028年的6月暴跌38%。他认为这算是一种 AI 的末日论吧，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咱们说说他这个展望。这报告它是一种设想了。他说呢，现在销售工作流程自动化啊，包括这些东西呢，那没别的办法，只能是裁员了。什么叫销售工作流程自动化？就是亚马逊这些公司啊，就这些，因为他也不跟你直接接触嘛，全是这种软件公司嘛，包括他的仓库管理什么，未来都 AI 了。所以说大量的裁员，这个是没办法。所以说到2027年初，人工智能的使用将成为消费者和企业的主要的选择。首先他展望在2027年，我们现在手机里多少 APP 呢啊，这个功能那个功能，什么地图的什么，包括啊连计算器都有个 APP 啊，这全满了。他到那时候没有了，就这一个了，就这一个人工智能的 APP， 你想要什么要什么啊，所有的什么 YouTube 或者你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说一个 APP 基本就把你手机就给清了，就这一个软件就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替代了，这手机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其他别的领域基本都是这样，支付领域啊，包括呢什么未来的什么 Mastercard 什么的等等，全让人家给办了。所以说人工智能会变成一种通用的智能啊，所有的这个服务工作各方面的管理基本全都完了啊，白领员工就业的50%基本就让他给替代了啊，会产生一个重大的冲击和影响。然后呢，企业裁员，用节省的资金买更多的人工智能，然后进一步的裁员，员工进一步减少，消费随之下降，因为大伙儿都没工作了嘛，消费就下降，它就变成了由人工智能推动的一个负循环。为了跟别人竞争，我得用人工智能降低成本，人就都没工作了。然后裁一部分人，我再买更多的人工智能，裁一部分人买更多的人工智能，最后他们在里边干活，老百姓都在街上呢，全没钱了。他说这里边对印度的服务出口，他们做软件的比较多嘛，那是毁灭性的打击。他的预测在2027年的2月份就开始出现恶化，到那时候失业啊各方面就不行了，标普500跌会超过6%。从2027年的第2季度大衰退就会显现，然后到那时候啊，什么穆迪啊等等会下调很多公司的债务评级等等，整个的这个大衰退就开始了。 旧金山的房价会下跌11%，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认为整个的经济就会被人工智能给杀死。他讲呢，这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看空的故事，也不是人工智能的末日的小说，这是一种他们通过模型推导出来的这么一种结果。所以说，不但是就业的杀手，也是经济的杀手。人工智能持续的在这个经济领域里的渗透占有越来越多，整体经济会出现整体的恶化，这是他大致的一个说法。好家伙，他因为他这机构又比较大，这东西上来以后，好家伙，这一两天的时间，现在我估计现在得有3000万了，千万爽文啊，这人家是这么写的。这个东西会到这么一种情况吧？实际上咱们说到人类历史，因为我原来看的书里呢，像这种担心，就是一种新的技术，一种新的设备被发明出来，我们面临着一种新的未知的一种东西，站在这门槛上的时候，人类的这种大担心是有过很多次的。你比如说当时那两次工业革命，当蒸汽机一出来的时候，不得了了，当时后边就有铁路啊，运输啊，当时呢各个工厂里边这都转上了，电气化流水线，当时人们对这些东西都非常恐惧，认为会把大量的工人，把大量的手工业全部干掉，会造成大量的工人失业，工资受压，这个确实都出现过。原来中国一开始特傻，也有过这争论啊，你看我们要西方那样的自动化，自动化了那我们这10多亿人干嘛呀，当时也有这印度也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这个事实上等真的到来的时候，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发生。当有大量的流水线，大量的这种电气化把手工业取代的时候，结果发现大量的新的行业，新的就业又产生了。流水线的产生造成比如未来汽车呀，很多的电器呀，更多的一些东西就都衍生出来了，人们又投入到新的一种行业里了，整个的水平是提高了，人们把这个蛋糕给做大了，等于在这里边参与工作的人是更多了，并不是更少了，因为整个的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工业产业的蛋糕做大，所以说就业的人倒不一定减少。实际上你要说现在和当年这个人工的时候的就业，原来农民占多数嘛，你到现在全世界制造业的工人，那比那是过去的几十倍几百倍啊。所以说说到 AI 这件事儿呢，因为这个会吗，像这个爽文里说的，那把经济到2028年就干废了。前期当一开始有流水线的时候，对社会确实产生了冲击，但是3-5年之后，新的行业产生了，都雨后春笋一样的产生，马上就消化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倒不像他们所预料的这么的悲哀。因为 AI 呢，大家还老是担心我们有没有拔插销那个机会，对它感到很恐惧。我认为其实我内心的理解也没那么可怕。你比如现在 AI， 人类下围棋已经下不过，那不叫 AI， 那就是一个程序，因为它里边吸取了大量的资料，它在里边呢自己快速检索，它还没到 AI 的程度，人类当然已经下不过它了。但你认为人类已经不如它了吗？我认为人类还是万物之灵，作为这种人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我认为最终它还是没有人类聪明。你是你下围棋我弄不过你了，那别的我弄得过你了，整个对事物这种瞬息万变的判断啊，这种哲学的思考，这种情感的这种思考，这种各方面综合起来，我认为能取代人类这个大脑啊，这个上天给我们的这个礼物，我认为没到那个程度。如果只是新诞生了一种新的技术的话，那刚才说的原来的那些程序员什么的那些工作没有了，可是新的技术中心网络啊，各方面的一些计算，整个的天然的那种新的一个大链条就出现了。 你比如说人工智能，现在我们都知道马斯克他们天天在地上弄啊，着急啊，你说这个啊，那么多突发情况，有的时候还会撞人，还会出点事儿。那中国他现在比较聪明，他搞了个低空经济，在天上呢遇到的情况没有老太太突然过马路，没有骑车的突然别你，他那个情况就比较简单了啊。他在空中搞一个低空轨道，我们以后汽车就飞着走不就完了吗？搞一个新的空中高速路，你说那会诞生多少个行业？那里边的制造业、新的那种就业，那都会在未来的这种产业革命里边诞生。所以这就像当年出现流水线，老福特当时搞的那流水线把大伙给吓坏了，一看这那不卓别林的机器人那个都演过很多讽刺性的电影，但最后没什么了不起的啊，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我认为呢，像这种爽文啊，对 AI 我认为没那么可怕了。我认为未来人类会找到自己，当一开始的冲击是有，但未来呢，我认为还是人类又长了一层，蛋糕更大了，工作会变得更多了啊，人们的机会我认为反而也变得会更多了。嗯，就像前几次一样，当然这次可能不一样，也可能我还没理解到啊。今天跟大家闲聊几句，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来，大司空弄了半天才看明白，金三胖才是习主席普大帝努力想成为的榜样。人家那个模型，朝鲜那模型我给大家讲过了啊，人家弄的那铁打的江山啊，当然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水平才能驾驭啊。你真把他小姑娘给弄上来，那底下那帮大将又不听，他还有别的孩子吗？他还有妹妹，他还有太太，我们扶一个别人，那里边内部堡垒内部可能就打起来了。所以说三胖现在玩他这个小堡垒驾轻就熟啊，玩的还是不错的。 Velo说朝鲜、古巴、阿尔巴尼亚是我小时候70年代提到的最多正面形象的国家，但现在却是新闻里提到最少的国家，毫无存在感。个人认为美国的问题是政党政治两党化，总统高龄化，两党化导致竞争不足，高龄化导致昏聩措施层出。两党化这个没办法啊，因为他整个先贤设计的那个东西在美国是原来马斯克不想阻挡，给大家都分析过，没有任何的空间。原来彭博大豪啊，那他老有钱了，他不也想试试吗？整不成啊，有好几个人都试过不行。可是美国这一路下来这250年，人家也挺厉害的呀，成为世界独强，根源还不在两党化的问题，还是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不要极端化，不要毒化。结果现在川普他们是恶意把美国的政治文化给毒化了，这一点他通过刺激这个制造仇恨在里边来获取政治利益，这个就非常讨厌了啊！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说到总统高龄化，这也不是问题，那里根岁数也挺大，人家也没有昏招迭出嘛，还是关键是这个人。我认为川普现在还不是能力的问题，还是年龄的问题啊，主要呢是他的整个的理念，包括他这个自恋的这种啊大网红的这种心态啊，包括有很多短处在以色列和俄罗斯的手里，对外处处受制。所以说这里边呢他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了。 VL1114 说英法德绕过欧盟单独支持乌克兰，这就是乌克兰切断管线的勇气。我相信最后他们下这个决心一定是背后得到了什么，这个早就可以炸啊！这个其实当时那个路线图很多人都出过这个主意，这两天突然干这件事儿，应该是小泽底气比以前壮。墨尔本老农说学金融并不代表能在金融行业就业，学任何东西成功者都是顶尖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只要顶尖，只有顶尖那部分才能获得所谓的成功，行业倒在其次，对于家庭背景一般的孩子可能反倒是避免热门行业或成功概率更高啊，我同意您的说法，但是我刚才我那话可能是没说清楚啊。我认为呢，大家还是应该学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 也就是对金融这件事儿呢，现在这个应该是有更多的理解，因为人家玩金融的人来回来去割大家的韭菜，他那钱挣的是太容易了。那我们平时呢，你比如说理财，大家买点股票，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啊，这股市还行了，你有一些投资啊，或者是有一些比如炒炒汇啊，炒炒股啊，有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我认为这个来钱快，这是个宝贵的知识。我认为这个呢，这是甚至是一个谋生的手段啊。这是古强说，中共有个美丽的说法叫弯道超车，对，他这就叫弯道超车，小名偷，小聪明都使在这上面了。说周巨，哎，坏了啊，这是谁呢 ？JULIUS 说这个爽文有点耸人听闻了，说社会会调整。啊，咱们俩想的一样啊。其实我一直认为，真的是人工智能未来真的是有一个像《黑客帝国》里演的那样，有一个啊一个大超级电脑，然后我们全人类谁拿它也没辙，然后最后它来奴役我们，按照它的兴趣来啊引领未来的人类社会，我们都听它的了。我认为可能到不了那个地步了，因为那东西毕竟是我们人类发明的。我认为它的智力可能还会在我们的人类的智力之下啊。你可能某些方面，你比如下围棋，现在我弄不过你；下象棋我也弄不过你。顶级大师现在都下不过他了，一盘都赢不了啊。李昌镐原来他们都试过，那又如何呢？我们又不光下围棋，我们全世界这全每天干的事儿多了，都是综合考量，对吧？我们瞬息万变，脑子里我们是万物之灵。所以说作为机器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作为智能啊，我还是有一定的怀疑。如果只是哎非常好的一个智能，能不像下围棋那样未来叫替我们开车啊，替我们干这替我们干那，我们人类都干不过，那也挺好的，那是我们一个新的工具。我更愿意去相信这样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啊，之前讲了，明天我休息，以后礼拜六正式上班，明天有事儿啊，所以说每周三休息，那我们就在周四的老时间再见。